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求你的圣灵，使我们可以真实的体会感受到这真理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分量啊，使我们可以真明白，并且可以领受从你而来那不可言喻的安慰。我们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213页，我们继续来谈论上帝的作为啊，上帝创造的万有，上帝护理万有的作为。那刚才这个秦浩长老说到，大家都觉得自己对护理有所了解。那你听到护理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对，这个照顾一个孩子，或者在医院里照顾病人，这常常我们在我们的语境里面使用护理这个词的意思，对吗？但是护理的英文词是什么？Providence， 听到 Providence， 你可能不会觉得说它是跟照顾宝宝、照顾病人那么的相关，对不对？所以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圣经当中，对护理这个词，其实这个概念，圣经当中有点像三位一体哈，它并没有直接的圣经当中有这个神学的概念啊，让我们直接的从一节圣经当中去理解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护理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整本圣经当中啊，我们去神学家们去总结出来的一个真理。那所以我想我不能假定大家对护理有所了解，那让我们就从历史上的这些要理问答神学家的总结当中，我们先来读一读，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护理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啊，护理是怎样神的怎样的一个作为啊。大家打开212页，我们先来读这两个信条啊，我们先来读彼得信条第13条，从那个中间一段，倒数1、2、3、4、5、6、7，八，第7行，倒数第7行，上帝之护理的教义给我们不可言喻的安慰。这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上帝之护理的教义给了我们不可言喻的安慰，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没有任何事能够碰巧临到我们。一切事临到我们，都是出于天父及其恩慈的安排。他以慈父的关怀照顾我们，使一切受造之物在其全能之下。若没有我们天父的旨意，没有一根头发，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或一只麻雀会落到地上。我们完全靠赖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上帝控制那恶者以及我们所有的仇敌，若没有上帝的旨意或许可，他们是不会伤害我们的。因此我们拒绝伊壁鸠鲁派的危险错谬，他们说上帝什么都不管，将凡事归之于机遇。
我们再来读海德堡教理问答第27问，那可以请王卫帮我们。
你所了解的上帝的护理是什么？回答：上帝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犹如用他的手一样托住天地万物，并且管理他们，以致一草一木、天晴下雨、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出于上帝之手。
在维斯敏斯小要理问答第11问，他直接的也对上帝的护理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第11问，问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什么？回答：上帝的护理之功乃是他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继续保守并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及其一切行动，使他自己得荣耀。在我们的书里面213页最后一行， 他是这样来定义上帝的护理。上帝按照他的计划和目的不断做工来看顾掌管所造的万有，这称为上帝的护理。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创造的前提之下来谈。神创造了万有，面对他所创造的万有，神会作何回应？神对他所创造万有的旨意会不会实现？他创造万有那个目的能不能实现？而神的护理是要告诉我们，神对他所造万有的那个完美的圣洁的目的，神一定会让他实现。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超过我们的掌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他会实现，为了他自己荣耀的缘故，会实现他完全的圣洁的旨意。当我们在思想上帝的对万物的、对他所造万物的护理，其实我们不能够去脱离上帝的属性，或者说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的这样一个前提。想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圣经当中一个熟悉的故事啊，大家这个肯定听过这个故事，亚伯拉罕这个要在山上献以撒，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吗？那他就带着以撒，背着柴，带着刀就上了山，对吗？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亚伯兰就摆好了柴，把他的儿子捆了，放在这个柴上面。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撒有什么反应。但我们猜想一下，你觉得以撒会有什么反应？以撒可能的反应其实跟他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这个认识，或者说他对他父亲的一个了解有很紧密的关联，对不对？想象一下，如果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亚伯拉罕经常对以撒说，你再不乖我就不要你。而他确实有些情况，当以撒不乖在地上这个哭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我不要你，我走。他真的走，后来再回来接他。如果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是这样一位父亲，当以撒躺在这个柴上面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但如果亚伯拉罕是这样一位父亲，亚伯拉罕非常严，以撒做对什么事情他都觉得你就应该做对，但是以撒一旦做错什么事情，他就会严厉的惩罚他，训他。所以以撒经常就是做好了正常，但做错了就被父亲骂，被父亲这个管教。那当以撒躺在这个床台上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想？或者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他老来得子嘛，99岁老来得子。今天我太太还跟我说，老来得子的人看到孩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亚伯拉罕真的是疼爱他的这个孩子，绝不让他伤到一分一毫。这个孩子要什么他给什么，他绝不让他的孩子哭超过一秒钟。他的孩子要什么他就给他做到。以撒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哪一件事情他父亲不给他满足的。那现在当他躺在柴上，然后他父亲说，儿子啊，是我的神叫我这么做的，你觉得以撒是怎么想的？ 又或者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一直爱以撒，关心他的需要，指出他的错误，甚至在以撒经历这个人生重大的一个，比如说有一只熊出来要杀这个要吃掉他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勇敢的替他挡住这只熊，然后把这只熊打败了，他父亲因此受伤了。所以在以撒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他父亲的爱，经历他父亲的引导和管教，也经历他父亲这个确实愿意为他舍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他被放在这个台上，他会怎么想？其实我举这个例子跟那段经文本身要说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想到神的护理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个场景，就是当我们在理解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说，我们理解这些事情跟我们对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理解是息息相关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谈神的作为之前，我们先谈了什么？神的属性，对不对？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特别谈到神的公义、慈爱、怜悯、圣洁，这个他都是单纯的，是无限，都是无限的，没有互相冲突的，不是某一个部分加上另一个部分，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是在认识了这样一位神的基础之上，再来看神的作为。在圣经当中，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跟神的作为他不是分开来谈的，圣经是一起向我们呈现的。可是当我们谈论到教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关于神是怎样的神，神做了什么分开来谈，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他们。可是当我们谈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我们仍然必须是在对神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之下，才能够理解他的作为的。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护理的一个错误的了解，我们对神护理不能接受，跟这个隐含的前提有关。所以我必须提醒大家，你对神有怎样的认识，神在你心目中是一位怎样的神，还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是觉得神知道我的需要，可是他们无能为力，神知道我的需要，可是他就是来审判我的，神知道我的需要，可是他不管。你对神是怎样的认识？如果我们对我们不弄清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去谈神的护理。那我们谈神的护理，其实反过来不断的去塑造我们对神是怎样一位神的认识。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了护理的观念之后，立刻指出了两种错谬。这两种错谬其实就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关。我们来看这两种错谬。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会说我们承认这两种，但是我们对神的看法事实上常常受到这两种错误的影响。第一种错谬是什么？自然神论。好，有谁可以告诉我，自然神论当中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好，大声一点。
就是把万物都创造出来的时候，这个神论都不干。
很好，有人说他像个钟表匠，造了一个表，就让他自己在那走呗。这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神？冷冰冰的。他对所造的万物究竟在经历些什么？他并不在乎。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位神，就好像他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说你自己这个处理你吃饭上学的事情，我不要管。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对神是这样看的？ 我们觉得神很冷冰冰，他不管。很少有基督徒说哇，我对神的认识是自然神论的，但是我们事实上深受他的影响。那第二种是什么？泛神论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什么都管，没错，
什么都管
啊，什么都管，什么都是神的事情，跟我无关。什么都是神的事情，好坏都是你，跟我无关。我事实上没有做出决定、做出回应的自由。也很少有人认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特别当我们学习改革宗神学，很多人认为改革宗神学就是神反正有主权嘛，那就是我啥都不用管了。后边也有例子，反正神总会拣选人得救嘛，那我在家里喝茶就好了嘛。你看，很少有人会说我们相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可是当我们谈到神的不理的时候，我们却觉得神有主权，那我肯定什么都不用做了。但圣经肯定不是这样说，所以神不是有主权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这样去思想问题？那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很自然就可以看出自然神论、泛神论或者其他的一些思想的错谬。他们之所以会弄错神跟这个所造的世界跟我们生命之间的那种关系，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但是圣经告诉，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护理214页最后一段，上帝的护理这条圣经教义讲述了安慰人心的真理，即所有的问题和事情都在这位全知全能上帝的手中，他看护托住并掌管万有，他是有位的。而海德堡要理问答为了让我们体会这一点，刚才我们读过海德堡要理问答27页，他就说所有的事情发生啊，都是像上帝的手在引导在托住的。他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其实这里翻译的不是特别好，他说都是出于上帝之手，但他没有把那个上下的一个精髓翻译出来。大部分的现在的神学家喜欢翻译为出自天父全能的手，所有的事情发生是出自那位爱我们的天父全能的手。而当你意识到在你身上的这些事情都是那位全能的、慈爱的、毫无瑕疵的天父出于他良善的旨意、出于他荣耀的目的加在你身上，当你感到失控的时候，当你不能够明白所发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当周围的人都不可信赖、都不可控的时候，再没有比看到这一切是出于那位爱你的天父他全能的手再能带给你安慰和喜乐。我们谈了上帝的护理一个基本的教义，这个定义，神学家们通常喜欢从三个方面来更具体的谈上帝护理的作为。我们翻到216页，神学家们会谈到上帝的护理，第一个方面，这里翻译为保守，也有人翻译为维持、保存，英文是 preservation。 啊，我们来读一下保守的定义吧，然后我们来读一下相关的经文。泽西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定义吗？
保守是上帝以至高的能力来托住万有，使其存在，直到他所定的日期。如果
好的，来我们读一下相关的经文。那个范范，你们三个可以一人读一段吗？今天的人都非常关心环境核武器生物武器，你会担心核武器毁灭全球吗？如果你关心环境的变化，那个钟离那个零点只剩下两分钟，又被拨进了一点点，你担心这个环境的变化会让全球被毁灭吗？基督徒会关心这些事情，但基督徒会担心核武器会毁灭这个世界，担心人类因为他的无知会导致这个地球毁在自己手里吗？你关心这些事情，可是你会担心这个地球真的毁灭吗？你会迫不及待想说，哦，最好马斯克能开辟出火星基地，然后我有机会移居到火星吗？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你会？你觉得神会任凭这个世界被人，对，他是让人治理这个世界，但是他会任凭这个世界在人的手里被毁灭吗？你觉得不会？为什么？你从哪里有这样的一个相信和确据？还记得我们在创世纪第八章读过什么吗？我们读到一个约，对不对？在这个约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什么？
不然用水毁灭生物。
它不仅不毁灭，它要维持，对吗？让这个世界保持一个正常的运转。当然，我们对上帝保守这个创造界啊，不只是透过他跟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你要想想，这个世界的万有是怎么来的？是神从无中创造的，是神所造的，是从神而来的。事实上，从圣经的开始到结束，我们都可以，虽然我们把神的创造跟神的护理分开了啊，但事实上神会保守和看护从他而来的所有的事物。他真的不像我们造了一个东西不喜欢就扔掉了，我们造了一个东西觉得它不满足我的心意，我们就很生气把它毁，更别说如果我们造了一个东西反过来伤害我们。但神所造的他都保守不惜，他不会因为这个世界出问题了就随手把它扔掉。圣经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其实当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自然风光的时候，有时候你很惊叹怎么会这么美，而圣经常常用这点来告诉我们， 如果神所造的这些花草树木鸟麻雀山没有生命的，没有位格的，它都如此的装饰雕琢，让它产生如此撼动人心的果效，那么照着它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神会怎么样的去看顾我们呢？圣经常常就用这样的道理来提醒我们，难道神真的会不管我们吗？神真的会不爱我们？我们先简单的看啊，保守维持，然后我们再来看神护理的第二个方面，这里翻译为合作。合作啊，圣恩你可以跟我们读一下吗？217页的右边有个这个合作，或者翻译为协同，英文是 concurrence
合作。上帝赐予所有的生命以意愿和能力，使其能以活动。
那我们来读一下相关的经文。还是请美庆姐，那个你们顺着读。
行传17:28，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腓立比书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非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小米妹，我读这样一句。
因为万有都是唯他依靠他，可以把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罗马书11:36。
上帝不仅保守维持万物的运转，他把所需的生命、意志、力量、智慧赐给受造物，让他可以行动。上帝把这种所需的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应他，好像我们在上帝的工作当中可以参与，把这种叫做合作或者叫做协同。那在这里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意愿都是从谁来的？人们会问的一个经典的问题是，那我还是自由的吗？我会不会是像一个就是木偶在神的手里被操控？我上帝是有主权，我当然不能抗拒神的主权。那是不是我就是像一个电脑软件的编码，我只能是按照那个方式去运转？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所有的意志能力，事实上都是从神来的，神赐给你。经文也告诉我们呀，对吗？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认为神的护理是宿命论吗？神的护理跟宿命论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神护理这个教导，因为我们觉得它好像跟宿命论很像。我没有自由啊，我是被操控啊，不可能啊。 们要思想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要常常来默想这里提到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工作，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也要成就他的能力。关于神的物理跟宿命论的差异，我们来引用约翰派伯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神的物理》的书当中的一个讨论。他说，圣经中神物理的教义跟宿命论有什么不一样？从希腊神话直到现代物理学，宿命论可谓历史悠久。普遍困扰人们的是，宿命论和物理的教义意味着未来已成定局，无可改变，人生由此变得毫无意义。他就引用了释不真在讲道当中的回应，他说，首先释不真让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普遍物理有着惊人的信心。他说，我相信在阳光下飞舞的每一颗尘埃都遵行神的意愿，没有丝毫的越位，轮船激起的每一朵水花都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有自己的运行的轨道，打谷机里飞出的每一粒糠皮都如同夜空里的星辰在自己的轨道上行驶，蚜虫爬过玫瑰花蕾犹如毁灭性瘟疫的蔓延，它们的发展轨迹早已预先定下，杨树的叶子掉落如同雪崩时滚落的雪块，全然出于命定。这话实在令人惊叹，新造出的可乐表层每一个微小的爆裂的气泡，清晨卧室的光束里每一粒漂浮的尘埃，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无边铺展摇曳的每一颗麦穗，这一切的事物包括他们最细微的动作都在神特别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连地震都是在神的护理当中。而当我们思想到这一切，我们会落入宿命论那个疑惑当中。所以释不真就又说，你们以为你们的牧师是宿命论者吗？有人会说他相信命运，释不真说不，他根本不相信命运。命运是什么？命运是不管等待你的是什么都必然发生。但这和物理是有区别的，物理的教义是说凡神命定的都必然发生，神的智慧从来不会漫无目的的命定任何事情，万有的运行都是为着一个伟大的目的。宿命论不会这样说，宿命论只是说事情必然这样发生，而物理的教义却说神推动车轮到何处他们就在何处，如果事情出了差错神会纠正它，如果事情的发展偏离轨道神会伸手把它拉回来。虽然命运和物理都临到同样的事上，但是各自的目的全然不同。命运和物理之间的区别就像盲人和明眼之人的区别，命运是盲目的，如同雪崩压垮山下的村庄毁灭成千上万人，物理不是雪崩，它是一条波涛翻腾的河流，一开始像小溪一样在山间流淌，接着汇成支流，最终奔涌汇入永恒之爱的浩瀚海洋，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益处。物理的教义不是说这件事结局已经定下就必然会这样发生，物理的教义是说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人的益处，尤其是为了神所拣选之人的益处。行进的车轮上长满了眼睛，它不是盲目运转，你可以深信神所赐给你的万有能力智慧，这一切都在神他满有荣耀的旨意当中运行，为要使你得着益处，为要使他的荣耀被彰显。神的护理的第二个工作是合作和协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治理或者说统治，英文是 government。可以请保罗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定义，治理的定义。
对，第几页？
218页底下。
治理 上帝按他的目的管理和引导万事。
上帝的主权在这里清楚的体现。我们还是读一下经文。这个网友可以帮我们读。他把18页旁边的经文。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事的，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耶和华在天上预定宝座，他的权柄人为做的国，统管万有。人心投向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两个麻雀，就是卖一分银子吗？就是你们的布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破了。
上帝统管万有，这个可以特别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地上的执政掌权者都在上帝的统管之下。我们常常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但是我们害怕执政掌权者会决定教会的命运吗？我们深信地上所有的君王也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尼布甲尼撒，我们在以斯帖记看到当时的波斯王，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统治，可是他们的统治事实上都落在神的治理和统管之下。这里提的一个例子是关于这个英格兰，这个在苏格兰所爱尔兰所发生的一个当时的血腥玛丽玛丽女皇要这个，她是天主教徒，所以她不喜欢这个当地的新教徒，她就发一个谕令想要逼迫所有的新教徒。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是女王的谕令，这一切仍然是在神的统管之下。地上执政者他们所有的心意想法也在神的统管之下。神的统管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世界如今已经交在复活的基督手里来治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里，都交给我。如今神宇宙性的国度是在耶稣的手中来统管和治理。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种能力能叫我们脱离主耶稣他自己的统管。这是上帝护理的第三个方面。所以今天我们先简要的来看这个上帝护理的三个方面的作为。他保守使万物正常的运转，他赐下所需的能力智慧使我们可以来遵行他的旨意。他治理万有，包括地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能力都在耶稣基督的统管之下。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脱离他的权柄，脱离他的统治的。那我们就是先简要的对上帝的护理几个的方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来看上帝护理所覆盖的这个覆盖的所包含的那些的方面上帝的护理，也包括上帝的手段，并且上帝护理所实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先谈论这些到这里。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关于你护理的真理。 因为没有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哪一件事情发生是在你的护理之外的，所以我祈求你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个真理，也让我们的生命所经历一切越来越真实的经历和体会到你的护理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关联，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经历各样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经历那些我们患难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让我们可以体会你统管万有，你赐下一切的所需，使事物在你美好的旨意当中发展，那个这个真理所给我们带来的安慰，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